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是欢欢喜喜。主，我们也怀着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来敬拜你。愿你施恩典给我们，赐福给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蒙你悦纳，也蒙你纪念。也求你按照你的应许来与我们神圣的同在，来施恩于我们，保护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继续借着马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今天用的经文是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继续来讲主耶稣为他的门徒祷告。主耶稣为他门徒祷告，是因为他要离开他们一段时间，对吧？然后说过一段时间你们还得见我。我们看主耶稣为他祷告。今天呢，祷告主耶稣为他们祷告什么呢？祷告求神使这些门徒能够合而为一，不要一走了之后打打闹闹，这个不可以的。实际呢，讲到和睦呢，我们中国人呢特别讲究和睦的，所以我们过年过节那些祝福的话语都是与和睦有关的哈，什么家和万事兴啊，是吧？我们都盼望能够家庭和睦，朋友和睦，社会也和睦。那么我们祝福的话语呢也都是和睦，智慧的话语也很多都与和睦有关系的，是不是？我们讲说家和万事兴啊，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啊，人心其泰然移啊，一根筷子容易断，十二筷子不容易断呢、啊、是不是？这都是我们讲到了说一个团结的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这个力量干什么呢？就是达到一个目的。因此十根筷子在一起，这十根筷子叫什么呢？叫同志。就是他们十个人捆在一起要达到一个目的，达到一个志向，有同一个志向的人叫同志，我们叫弟兄，叫兄弟，叫姊妹。但是我们从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人的和睦里边呢有两个问题在里边。一方面呢，他们讲究和睦，因为他们知道和睦的力量很大，然后能够达到一个目的，一个人达不到，咱几个人合在一起就可以达到，团结在一起就可以达到。圣经当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谁啊？巴别塔，是不是？他们想传扬自己的名，一个人传不行，传一个人名传不了，他就要我们要建一个大城，建一个通天的塔来传扬我们的名。所以他们的力量很大，甚至差一点就造成了巴别塔。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从历史当中我们又看到呢，在人的过程当中呢是非常难达到一种和睦的，否则我们就不用祝福和睦了嘛，对吧？就是因为和睦很难得，和睦很难找，所以大家都希望能够和睦。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当一群人要达到一个目的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的同心的，但是当目的达到的时候，共同的目的达到的时候，那么私人的个人的目的呢就开始分开了。所以我们看到同志当这个志达到的时候，也就是不能再同的时候，是吧？我们看到了历届的中国的五千年的历史，每一代的皇帝当他登基的时候，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就是他手下那些比较聪明的呢，那些大将怎么样呢？那些将军呢，就哎，老夫告老还乡，他就没死，剩下刘那里野心勃勃，来我帮你做江山的，最后怎么样？结果都不太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讲主耶稣为他的门徒求合一的时候，或者说求他们同心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讲人是不能同心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哈，主耶稣为他的门徒祷告，要合而为一，然后他的基础是什么呢？要与主联合。经文是十七章的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三节，这里讲到了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就是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吃了神所吩咐他不可吃的那个果子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一切就都变了。当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犯了罪之后，第八节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我们都知道这个园子是什么呢？是伊甸园，是个非常的美好的所在，是神特意为亚当和夏娃所准备的办公室。他们在那里边做修理、看守、治理天上的飞鸟、海里的鱼，是不是？和地上的走兽，他们做这个事情的。 但是呢，当他们犯罪之后，我们看天起了凉风，他们同样还在这个园子当中。之前的时候，他们可以在这个园中和耶和华神有自由的来往，自由的交通，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是当他们犯罪之后，我们看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他们就开始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了。之前的时候是没有这个事情的，他们不需要躲避。当耶和华神来的时候，那他们是很开心的，神来了，那么有什么事情可以彼此的来沟通。但是当他们犯罪之后，他们听见耶和华神的声音，他们就藏起来了，就开始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人在什么时候要逃避呢？人在什么时候要躲藏呢？哎，做了坏事呗。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所以耶和华神就说，你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理解说耶和华神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哈。实际上耶和华神在这里是给他们一个机会可以悔改，对吧？你在哪里？那人指的是亚当。我们看亚当如何回答。亚当说，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所以亚当在这里他讲出来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他说我赤身露体，但是他并没有说我吃了你吩咐我不要我吃的那个果子，你看避重就轻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害怕，他说我害怕。实际神是不，人是不需要害怕神的，对不对？除非他违背了神的命令，或者是冒犯了神。我们小时候都有这个感觉哈，当我们搁家里做错事的时候，第一怕的是谁？就不想回家看爸爸，兜里揣着那个成绩单不太好的时候，就不想回家了，玩到天黑。他俩也是害怕了，变藏了。我们看，本来神和人之间是相爱的关系，当神造了人之后，他说，哎呀，太好了，这个人造的太好了，并且他把他的荣耀形象都给他了，而且还给他的灵，给他一个灵。神是如此之爱亚当和夏娃，但是现在亚当夏娃开始害怕这位上帝，以至于躲避隐藏自己。我们看上帝与亚当和夏娃之间的关系已经不一样了，本来相亲相爱的关系现在变成了惧怕和躲藏的关系了。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的呢？所以耶和华就问他，那谁告诉你赤身露体的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所以我们看从头至尾，耶和华神一直在提醒亚当，就是亚当你赶紧认错吧。但是亚当一直都不再认错了。如果耶和华神进来说，他马上就迎上去，亚当说，对不起神，耶和华神，我吃了你吩咐我不要我吃的那个果子，我犯罪了，我犯错了，我违背你了，你请你赦免我。这是一个正常的图案。但是亚当呢，首先说，哎呀，我没穿衣服，我说我不好看，有点羞耻，我就不敢见你。那么耶和华神就马上就给他提了，是不是你吃了那个果子啊？是不是你违背了我的命令啊？那么亚当这是又一次机会，本来可以说，对，我吃了那个树上果子，真抱歉，求你赦免我。但是我们看亚当怎么回答。亚当说，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所以这里面讲到了两个给我，你给我的是这个女人，然后这个女人又给我这个果子，所以我吃了，我是个受害者。他的意思，神啊，你看我一个人好好的在这儿，你不给我这个女人啥事儿没有，你给我这个女人呢也没事，但是这个女人呢也不好，她又给我，她不给我我也没事，你看我双重招灾。所以我们看他开始推卸责任，把这责任推卸给谁了？第一个推卸给神了，第二个推卸给夏娃了。那么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就问夏娃的是，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这事也不怪我，是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但是就在前几节经文当中，当神造了，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并且把夏娃领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怎么说？这是我骨中骨，这是我肉中肉，这一会儿就是啊，就怪这个女人。所以前面我们看到，因为人的犯罪，不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破裂了。而当时只有这一对男女，而且是最亲密的夫妻的关系，是一体的关系，这个关系也破裂了。 所以表明所有人的关系都破裂了，连最亲密的夫妻的关系也破裂了，他们彼此不再是骨中骨肉中肉之间的关系，而是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看到了，当神问这怎么回事，他说去怪他，去怪他。好了，这个夏娃呢也没带什么原因可以指责亚当的，就指责那蛇吧。所以我们看到，因此因为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就看到了神就开始咒诅蛇，咒诅女人，咒诅男人，咒诅土地。所以我们看到了，当人犯罪之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破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破裂了，不再是上帝创造的时候创造着万有，神说好，非常好，不再是这种情况了。而这些呢，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全部都破裂了，全部都破裂掉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从此以后这个世界上就不再存在和睦，所谓的和睦只不过是同志关系，为了达到一些个人的目的。因此我们看到那种骨中骨肉中肉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在神面前是合一的，这种关系现在怎么样？破裂了。人当犯罪之后就变成了自我为中心。什么叫自我为中心？就是把神排除在外了，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我就是神。这就是问题，我自己做主嘛，我自己做主就是我自己，又是我的神。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再来看主耶稣为他们所祷告的，就知道基督徒能够同心合意，能够合而为一，这是基督徒的标志之一。因为世界上的人是不能够同心合意合而为一的，他们这些人同心合意，他们是要达到一个个人的私人的目的，这叫什么？这不叫同心合意，这不是我们讲的合而为一，这叫什么？这叫结党，后边我们会讲到的。而真正的同心合意，或者是叫合而为一，是什么？是与神为一。好，我们看主耶稣怎么样来为他的门徒祷告。第十一节，主耶稣这里告诉我们说，父神和爱子他们是合一的榜样，首先是有榜样的。十七节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这是一个大的前提，因为涉及到第二个主耶稣所讲的话题。主耶稣说为什么要向他们，要为他们求这样的合而为一呢？像主和神父神一样呢？是因为主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当他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他说，哎，你要保守这些人要合而为一。那么第十二节讲说，他说我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已经保守他们了，他们也合而为一了，你教我的话我也教给他们了，但是现在我要离开了，求你要保守他们合而为一。这是个大的环境，就是主耶稣说我要离开了，主在的时候他可以保守这些门徒合而为一，当他离开的时候他要求父神要保守这些门徒合而为一。我们看主耶稣如何求的。他说他们却要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这是个原因哈。然后接下来才有什么？你要保守他们，保守他们什么呢？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们一样是指谁？是指基督和父神。好了，那么我们首先要明白他的名是什么名，赐给我的名，赐给我的名，这是个什么名呢？那么当我们看英文的时候呢，就能够明白，所以这就是谁？就是神的名，就是主的名。看英文就明白，神把他的名赐给了他。那么我们看圣经当中如何解读基督的名。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都能够背下来的那段经文，就是讲到了这位耶稣，耶稣是怎样的，耶稣基督是他的名是怎样的一个，他道成肉身，对吧？然后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然后虚己，然后取了肉身，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吧？那么第九节的时候他就讲，所以讲到了主耶稣由高降低，然后降到最低的时候就是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九节他说，所以就产生这样一个结果，神就将他升为至高，他降为最卑的，死在十字架上，那么神就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所以神赐给父神赐给这位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是什么名呢？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凡是有名的都在他下边，凡在他下边有名的都在下边，凡有名的都是什么？都是被造物。还记不记得耶和华神的名叫什么？他说我叫自由而拥有的。什么叫自由而拥有的？他说我就是我。他不需要名字，需要名字的都是被造的。所以看到了，所有有名的都在他下边，所有一切的被造都在他下边。然后第十节说，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在这位耶稣基督的名的面前，所有的被造的都要在他面前屈膝，然后口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名是超过万有的名，所有的被造的都在他的下面，都在他面前要屈膝敬拜，称他为主，称他为神。我们再看耶稣基督的名，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节，我们讲到了主耶稣要差派门徒的时候，他说这是讲到他复活之后，他要差派他的门徒，他要升天之前，他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这是耶稣基督的名，他的名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权柄。我们看所有的被造物在他面前必须要屈膝称他为主，称他为神。所以他的名意味着荣耀、权柄、尊贵，你都可以想这些词的。这是耶稣基督所得到的名。那么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因为你所赐给我的这个名，你要保守他们。什么意思呢？这个名呢是好使的。我们人呢常常做这个事情，是吧？比如说我要有一个人找我，有一个教会的，他们教会的人呢要学习这个直播，然后就说，哎，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他要那什么，要学这个直播。你们教会直播这么长时间了，找谁呢？我说我们有个邱弟兄，把你认识的。他说哦，然后呢，他就跟我说，那我让我弟兄，那弟兄直接联系你呗。我说别了，你直接联系邱弟兄，你就跟邱弟兄就说，是严中海让他来找你的。然后我跟邱弟兄说，他是让陈辉来，奉着陈辉的名来找你，你看一对，这就行了。所以主耶稣他的名是神所赐给他的名，他意味着他是有权柄的，他是可以的。主耶稣说，因为这个名的缘故，就说他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资格在父面前来为这些门徒来祈求。他的名足可以使他在上帝面前来，父神面前来祈求这件事情。祈求什么呢？保守他们。保守的意思呢，这个词呢，实际它是用的是很宽泛的，就是能够保证一件事情的达成，他所需要的一切的事情。也就是说，能够达成合而为一所需要的一切的事情，父你都可以提供他们，这就叫保守。目的是什么呢？要叫他们合而为一。哎，我们前面讲到了哈，人是天然本性当中是不能合而为一的。但是呢，主耶稣说，这里说，哎，他要让父神，当他离开之后，要保守这些门徒呢，别在一起打架，得合而为一。合而为一的意思是什么呢？成为一，就是成为一个，成为一个的意思。那么他就说，像我们一样啊，这个就不一样，这就限定了哈，这就严格意义上和什么限定开了？接着，神保守他，不是你们合一就行了，合一就行了，不是合一就行了，而是与谁合一，这才是重要的。因此我们就需要明白另外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像我们一样，就是像父和子的合一一样。那父和子的合一又是指的什么呢？如果我们不明白父和子的合一，那么我们之间的合一也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对吧？我们不知道合一就是咱俩一样呗，是吧？一个方向，一个动机，一个，不是的，要像父和子之间的这样的合一。那么我们看看这样的合一，同样是 约翰福音我们往前推了哈，所以主耶稣一直在向他们启示父与子之间的关系，父与子这样的合一的关系的。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当主耶稣为他的门徒祷告求父保守他们合一的时候呢，并且要像父和子的合一一样呢，我们就来回首来看一看主耶稣有几处来启示他和父的合一的这样的榜样到底是怎样的合一。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摆在前面，而是把父摆在前面，就是说子讲到他自己，他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呢，不随便做事情的，必须是看到父做他才做，他才照着去做。照着做的意思是什么呢？一模一样的，不能瞎做，就好像献祭一样。弟兄姊妹，献祭啊，献祭不是你随便的叮叮当当拿个刀，像个屠夫是屠夫一样，别拉把这个肉剁的差不多往上一烧，不是的，有规矩的，你必须严格的按照神所设立的规矩，你怎么样把腿切下来，怎么样把这个哎肚子里边的东西切出来，皮如何扒，皮子如何洗，血如何处理，然后切成多大的筷子，然后放在某个位置上，然后用什么去烧它，烧完了之后这个灰你要放怎么处理，处理的时候那人家换衣服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做事情不是简单的一个做事情，而是必须按照父的方式，父所指定的方式你来做事情。所以这里看到的是什么呢？子对父的一个顺服。好，我们再看五章的三十节，主耶稣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所以不是凭着自己意思在审判呢，他是按照从父那里所听见的在审判。他说，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这里同样讲到的是这位子对父的旨意的一个顺服。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他的旨意嘛，父的意思就是父的旨意，他不求自己的意思，不求自己的旨意，他要求的是什么？父，你的旨意成就，那么他要降服在父的旨意之下去执行父的旨意。这同样又讲到了说子对父的顺服。七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他讲的话，他讲的话不是自己发明的，他讲的话也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是什么？而是那差我来者，差他来的是谁？就是父神，要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第十七节说，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是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所以他就告诉那些听他教训的人说，你去遵守你就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了。那么主耶稣在第十章的第三十节，他就向这些门徒们在宣告一件事，他说，我与父原为一。这是超出人们想象的，我们看是二嘛，但是主耶稣说是一。这里讲到了基督与神，不但他们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本质上完全相同的，并且也看到了他们是原为一的意思，就是他们实际上是平等的。这就是腓立比书当中所说的，那既然原为一，那么这个档次呢就更加的提升了一级，对不对？这种合一呢就更加的提高了一级，不仅仅是父神制定己旨意爱子去实现这个救恩的旨意，不仅仅如此了，而是讲到他们本性是相同的了。我们再看十二章的第四十八节到第四十九节，四十八节主耶稣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这里讲到是他讲的话，这个话呢，所以你们要都有耳的就应当听。为什么呢？因为末日的时候他所讲的话要审判每一个人。四十九节他就说了，因为我没有凭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实际他后边还有一句话就讲，那我就说什么我就讲什么，说这是从神而来的话。所以这里讲到了子和父的合一，是完全的合一。这位子不会对父的旨意有任何的质疑，有任何的背叛，有任何的 不执行，是完全的。所以呢，我们当明白子和父之间这种合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主耶稣为他的门徒所求的合一是什么，是什么？是要这些门徒能够在一起，一起的来顺服上帝。人因为犯罪，那么把神从我们的生活，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把他挪出去了。现在呢，主耶稣说他的门徒因着他蒙的恩救恩，要把神再拿回来，而且不但拿回来，这上帝还是中心的，每个人都以他为中心，这样才能合一。弟兄姊妹，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如果我们现在说今天我们教会要远行，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加勒比海，我们的飞机都是4:30钟的飞机，我们现在都准备好了哈，我们祷告开车上飞机场，然后我们就好出门了，各开各车，我们到上飞机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飞机场在哪哈。于是我们开车，我肯定要上401了，对不对？搁这里首先上404，然后上401，然后奔飞机场方向。我在401上开车，突然看着陈明了，我会不会吃惊？哎，陈明你去干啥？你上哪儿去？我会不会？哎，陈明你怎么朝这方向走呢？我会不会吃惊？不会吃惊的，因为我们都去同一个飞机场，而从这里到飞机场我都会走401，这没有什么可夸张的，没有什么可吃惊的。相反，我会觉得说，哎，好，慢点开哈，一会儿再见，机场见，是不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目的地是一个，我们走的路是一条路，所以当我们走在一条路上的时候，那合一就是很正常的事情。相反，如果你说，哎呀，这个时间赶上，我回家，我去取点东西，忘家里了，于是你就朝北边开了。你朝北边开的时候呢，或者你朝东边开，你朝东边开的时候呢，到肯尼迪那趟路的时候呢，你突然发现玉成弟兄开着车朝东边走呢，你会不会奇怪？你一定会奇怪。我不奇怪，是因为我要回家取点东西，我再往东走，要不再往西走。那玉成弟兄，你上飞机场，你往东走做什么？一个道理的。如果我们把神排除在外了之后，就是这个目标排除在外了之后，那么我们一定是不能够合一的。但是当把神全部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命当中和我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都走的是一条路，这就叫合一。而主耶稣，我们接下来再看，与主联合，蒙主保守。这里边有一个解经的关键哈，在这里边，主耶稣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前面讲的是什么？11节，他说我现在要离开了，我要走了，因此才为他们我不在这世上了，他们需要在这世上，因此要为他们求。那么现在呢？主耶稣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我因你所赐给我的名，这里再一次提到了。”赐给他的名，他说保守他了，也就是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是主亲自保守这些门徒，要他们合而为一。但是主说他现在要离开了，他就嘱咐你要保守他。所以这是解经的关键在这里。然后说我也护卫了他们，保护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是灭亡的，我们就知道是犹大了哈。那么说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因为先知曾经预言这犹大要出卖这位基督，他死的结局。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就说，他说我在这个世界与门徒同在的时候怎么样呢？他说是由他亲自来保守这些门徒，护卫这些门徒，使他们能够合而为一。但是他说现在我要走了，因此你要父神，你要保护他。那么我们就知道父是如何保护他的门徒，父神呢是如何的来保守他的门徒合而为一呢？我们就说前边主耶稣怎么说，他说我要祈求父赐下圣灵保惠师给你们。当主在的时候，这些门徒是与主同在的，当主离开的时候，主借着什么与门徒同在？圣灵，他的灵在他的里边来带领他们，来保护他们，使他们能够合一。因此我们就知道圣灵是赐给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住在你的心里，也住在我的心里，来带领你，也带领我，保护你，也保护我， 前面我们已经讲了14章16章已经讲到了圣灵的工作，在你里边做光照工作，在我里边也做光照工作，带领你悔改也带领我悔改，是不是？带领你进入真理也带领我进入真理。因此我们就知道我们与主联合就很重要了，圣灵在这里就很重要了。虽然主他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灵，基督的灵，圣灵，第三个位格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啊，我们必须与这圣灵联合，也就是说同样与主要联合，那么这个保守就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里边，就能够保证这圣灵，保证我们都朝着一个飞机场的方向在走，所以我们都在走401，所以在401上有走得快的，有走得慢的，有车好的，有车不太好的，没问题，咱们就到达。主给我们的保证是什么？他已经保守了我们，护卫我们，无论你开什么车，宝马也能到飞机场。你说我这个是什么呢？有时候你想好车容易，想坏车也不太容易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坏车，反正就是我开的车，一般都是以前开的车都是就那种车吧，就是破破烂烂的、漏雨的那种。哎，也能的。主说，哎，你开这种车也能到飞机场，保证你到飞机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主虽然他与他的门徒分开了，好像今天和我们一样，但是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边。弟兄姊妹，如果主耶稣今天在多伦多布道的话，如果说啊，如果假如啊，假如主耶稣在这里布道的话，4点钟开始，至少现在我们还看不到他吧，对不对？但是圣灵在我们的里边就不一样，他一直住在我们里边，随时随地每一分每一秒都与我们同在的。所以我们看到了神对我们的保护，哎，奥瑞克博士跟我们讲了，对吧？神的什么护理，这个护理比以前那个护理好多了，你不用去开着车去 Hamilton 去听的，你也不要去开车去什么 Redeemer College 去听的，圣灵就在你的里面来带领我们，他随时随刻都与我们同在的，他随时随刻都带领我们，随时随刻都护卫我们，随时随刻都保守我们。前面我们讲了，保守这个词不是挺宽泛的，你随时随地的任何一个你来到他面前都可以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呢？怎么主保守的？主耶稣曾经跟以色列人讲过一句话，当他靠近，后边我们会讲，当他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为耶路撒冷来哀哭。什么叫耶路撒冷？就是指以色列，就是指着神的百姓。主耶稣说，我多少次好像母鸡招聚小鸡一样，把你们招聚在我的翅膀底下。什么叫翅膀底下？就是这里边的保守和护卫嘛。但是主耶稣说，只是你们不愿意。那么新约当中告诉我们，我们常常会使圣灵担忧，我们甚至于会消灭圣灵的感动，是不是？这并不是说神不保守我们，神不护卫我们，是我们不愿意到他翅膀底下，我们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不听。如果我们仔细想的话，当我们真做错事情的时候，圣灵真的是在提醒我们，但是很多的时候是我们一意孤行，我们的私欲胜过了这样的感动。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为他的门徒来祈求，祈求这样的圣灵在他们当中为他们来做这样的护卫、保守和带领的工作，使他们可以合而为一，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自然的人、天然的人是不具备合一的能力的。我们讲到夫妻，夫妻都很难合理的，离开了主你就不能合一，离开了主即便是基督徒的夫妻你也不能合一，也不能够成为一体，很显然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夫妻之间出了问题，我们去反省我们是否真的顺服住在我们里边的这位圣灵，这位神的灵的带领和教导呢？如果我们不顺服，那我们就不在他的保护之下，我们就不在他的护卫之下， 那我们婚姻出现问题，这是谁的问题呢？这不是圣的，不是神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是我们自己不愿意顺服这样的圣灵的保守，不愿意在他的保守之下，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神的灵每天早晨都感动这些先知，向以色列人们在说话，悔改吧，悔改吧，回转吧，回转吧，我就用那不变的爱去爱你们。但是以色列人有听吗？没有听，最后他们就得到一个什么结果？就家破人亡了，连圣殿都被毁了。以色列人在那里抱怨，哎呀，这怎么会这样子呢？那个殿还在那里，最后殿也没了。耶和华神和耶利米先知说，耶利米先知在为以色列人求好处，说你不要毁坏他们，这是你的百姓。耶和华神说，你看耶利米先知，你看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他们甚至于在圣殿当中敬拜偶像，他们公然的背逆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就问耶利米说，好，你让我做什么？我该做的已经都做了，该呼唤的我呼唤了，该高喊的我高喊了，刚警戒的我警戒了，现在他们依然背逆我。耶和华神问耶利米先知说，你要我怎么样？我还有什么可做呢？耶利米先知如何回答的？耶利米先知说，那你还是行惩罚他们吧，因为他真的知道神做了他一切该做的事情。而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弟兄姊妹，别忘了神的灵就住在你和我的里面，他是要护卫我们，要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他什么时候需要护卫我们，什么时候需要保守我们？他危险的时候嘛。但是你知道人是天然喜欢危险的。什么叫危险？就是罪，罪中之乐，我们喜欢做这些事情。当你去做一件好事情的时候，圣灵不用提醒你，圣灵也不用保护你，因为你做的是神所喜悦。当我们做那些不该做的事的时候，想那些不该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就开始护卫你了，圣灵就开始保守你了。而那些我们不该做的事，恰恰是我们喜欢的事啊，弟兄姊妹。不是基督徒就不喜欢恶的，而是因着神的灵住在我们里边，因着有他的真理住在我们里边而约束我们，所以这就是恩典嘛，对吧？神在雅各身上他的拣选的爱的恩典如何表达出来？就是不断的约束你，你想做的就不让你做。神如何表达他恨恶以扫呢？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吗？所以我们当查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是两条路，但是非常感谢神，神却愿意借着他的灵住在你的里边，住在我的里边。做什么事情？就是使我们不去做那些我们肉体所愿意做的事，同时使我们可以去做同时他帮助我们去做那些我们肉体愿意去做的事情，不去做那些事情，而同时帮助我们去做我们肉体不愿意做的那些事情，对吧？当你去自助餐店的时候，哇，那个自助餐店里边各种各样的菜，哎呀，你一进去闻到那个味道就已经胃口大开了，对不对？我们肉体喜欢什么呢？吃嘛，左一盘右一盘再一盘再一盘，你会发现你这个时候一定里边有个意念会告诉你的，不能再吃了吧，现在都十点半了，晚上十点半啊，这时候突然哗的那边又来一盘虾，又来一盘螃蟹、鲍鱼、龙虾又来了，你就在想怎么办呢，对不对？你的肉体告诉你吃啊吃啊吃啊，但是你的理性告诉你不能再吃了吧，最后谁赢了呢？肉体赢了吗？再来一盘，最后一盘，然后最后就来两盘，是吧？我们需要圣灵的提醒，这仅仅是因为吃的东西我们已经不能承担这个诱惑了，那何况来自于世界方方面面的这样的试探，你更不能够抵挡了。所以我们需要圣灵来护卫我们，来保守我们，就是在危险的时候他会提醒我们，是不是提醒我们马上就能做到呢？你做不到，你看人家左一盘右一盘的在那里看呢，你需要祷告， 圣灵不但可以使我们意识到危险，并且会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脱离这样的危险。但是我们必须要顺服他，顺服他就是与主的意思。如果我们不与主联合，那么我们的合一是完全是虚的。我曾经看到一个年轻人，一个年轻人问我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们教会里边这个青年团契呢，他们是个团契的。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在团契里边一般都做什么啊？说打篮球啊，然后打那个那个球啊，打棒球是吧？叫棒球 ，baseball 棒球。我说那你们不查圣经吗？他说我们团契的口号就是 fellowship no Bible。他们每次的时候在之前还要这样的，还要。Fellowship no Bible， 就是团契不要圣经。你问我说团契吗？不要圣经。我说你们把圣经拿走了，你团契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团契不是你和我之间的团契，我们之间的团契，而是我们一起来与主团契，这才叫真正的团契。你把神的话拿走了，你把圣灵拿走了，还团契什么？就是这里边讲的，我们的合而为一必须是建立在个人与主连结的基础之上。所以主呢为我们求这件事情，我们不是天然与主就愿意与主相连的。弟兄姊妹，我告诉问你一件事情你就知道了，你愿意读经吗？我是指大部分情况下哈，不是你今天早上饭吃多了，大部分情况下你打开圣经刚开始可能挺有兴趣，或者说哎呦我今天该读圣经了，好像二年没读了，你会发现刚开始哎挺好的，嗯不错，十分钟之后那边那个手机你马上就去看去。我们天然本性是不愿意的啊，所以我们是需要神来保护来带领我们的。但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主耶稣讲的话是真实的。那为什么有些人他就喜欢读圣经呢？有些人喜欢祷告呢？为什么？因为是神在吸引他。主耶稣说，若没有人父吸引他人，没有人愿意来到他面前来寻求他的真理，向他祷告，称他为主，称他为神，没有人愿意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哦，这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所求的。当我们明白主耶稣为我们所求的，我们才知道这条路如何去走。原来圣灵在我们里边是如此之重要，而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它忽略了。就好像之前我们说讲的，圣灵的工作他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听到的是说读圣经我读不懂，却很少听到一个人说我读圣经说我要恳求圣灵带领我进入真理的。但是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基督把他的灵赐给我们，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但是我们却把它置于一边，我们自己让他我读不懂。因此我就推断出来一件事情，说读不懂圣经的那只是个借口而已，就是不想读，对不对？对我们的良心讲话。所以弟兄姊妹，与主联合，后边我们会讲到如何与主联合，这里边讲的圣灵，下一次我们要讲要在正道上才能够合一，而正道和这圣灵是不能够分开的，因为正道真理是借着圣灵所启示出来的。但是我们今天就讲到了圣灵在我们里边，我们是借着圣灵在与主联合哟，与主联合。主也在借着圣灵在我们里边做这样的各样的工作，各样启示带领保守看顾护卫的工作，否则我们在他面前就不能够蒙这样的恩典，就达不到这样的合一。而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合一呢却是那一种叫结党，不是真正的合一。那这样的合一呢，在圣灵的带领下的这样的合一呢，是能够彰显出天父和主耶稣基督的合一的，是一种完全顺服的。就是当圣灵把神的旨意显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顺服他，就可以去顺服他，就好像子对父的顺服一样。那换句话说呢，人因着犯罪将神排除在生命之外而自我为中心，那么同样蒙恩得救的人也是因着圣灵的同在和带领而达到，可以达到 同心合意的，不在自我为中心，是以神为中心的。你也以神为中心，你也以神为中心，我也以神为中心，那我们很自然的就是同心合意的，就自然是合而为一的。所以合而为一为什么那么难？为什么那么难？现在各个教会都在强调我们要合而为一啊，我们同心合意啊，为什么？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怎么强调同心合意也没用呢？没有用的，因为若不把神放在中间，若不把基督放在中间，若不把圣灵放在中间，若不把真理放在中间，我们那些同心合意都是空谈，即便是同心合意那也是叫结党，因为没有神的同在。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三节，这里就讲得非常的清楚，说所以当讲到说基督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应该效法基督，效法基督的时候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呢，他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这里讲到的合一，对不起，那是后边啊，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么这里边二章的一到三节呢，这里就讲到你们要合而为一。那么合而为一有个很危险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会出现结党的问题，就会出现结党的问题。那么如何达到合而为一呢？就是后边所讲的，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也就是说你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你要以基督的心，我要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么我们自然就合而为一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要关心我们自己的事情，关心我自己的旨意，关心我自己想要做成的事情，关心我自己的方向，我人生的目标，我的价值，那么你不可能达到同心合意的。所以与主联合，这是非常重要达到合一的唯一的途径。那么接下来，这是主耶稣为门徒所求的，既然是为我们所求的，那我们个人的生命的建立呢，与主的联合就非常重要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合一呢，是可以带来一种喜乐的满足的，可以喜乐是可以满足的，可以不但可以给我们带来喜乐，而可以带来喜乐的满足的，哎，所以下面合而为一就充满喜乐。主耶稣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好，主耶稣在父的面前，凭着父所赐给他的名，他恳求主要保守这些人。他的门徒合而为一，当他离去的时候，那么他现在就说了，现在我往你那里去了，他也为门徒祈求了，他说我还在世上说的话。什么叫在世上说的话呢？就是一方面讲到他在世的时候呢，为门徒所祈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了前面十六章他跟门徒所讲的那些话，对不对？给他们很多很多的应许啊，对不对？对吧？讲这些话呢，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也就是说在主耶稣离开之后，他们的忧伤会变为真正的喜乐，而这个喜乐呢是要满足的。言外之意就是这样的同心合意，或者叫合而为一，是可以带来真正的喜乐的，而这个喜乐呢也是我们主的喜乐，也就是说这是神所喜悦的。门徒基督徒同心合意合而为一，这是神所喜悦的，也是主所喜悦的。而我们在这样的同心合意的当中，我们也可以有主那样的喜乐。弟兄姊妹，一个教会能够同心合意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就好像你在找一个珍宝，找不到这个珍宝，你看这个珍宝没有，很少。当你找到这个珍宝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非常的喜乐吗？而且是满足。同样教会也一样，当教会能够在主的带领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顺服圣灵的带领，在神的保守护卫之下，而能够同心合一的时候，我们的喜乐也会满足的，神会把喜乐吃在我们当中的。因为什么？我在我们教会常常能够感到这些，我很喜乐的。我不是说我们教会就啊完美无缺，哎呀大家都同心合一，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上我们是一致的，就是我们方向已经定下来了，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要认识这位神， 我们要认识这位主，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当走这条路的时候，你会发现左右都是我们教会的人。有的人可能车开的快一点，有的车开的慢一点，有的车呢可能经常出毛病，有的车呢人家收收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走在一条路上，这就是开心，这就是喜乐，这就是满足，这就是我们主所希望看到的。弟兄姊妹，我真的再讲一句实话，像保罗华许这样的讲道呢，或许还有很多人听，我是我们中国人啊。但是像 Michael 这样的讲道， Michael 弟兄这样的讲道呢，很少有人听。像福勒博士，像 Eric 博士讲的这些真理的话呢，很少有人愿意听的。一方面有很多人认为我知道我懂，这都不用你讲嘛， Eric 博士讲那些东西你会发现呢，你不听呢你觉得你懂，你听发现你真不懂。另外一方面呢，哎，那都是知识，知识我们要爱，爱我们要同心合意，我们要合而为一。但是你会发现呢，你记不记得 Eric 博士昨天说什么，什么叫约？约是有条件的，我们今天也是如此，这合而为一是条件的，你把条件抛开了，把榜样抛开了，你去追求合而为一一定是错的。但是我发现我们弟兄姊妹的都能够，不但很愿意去听，而且这个听的过程当中，你们可能都没有感觉到，你们都在改变。弟兄姊妹，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都在改变，我都知道，我都看在眼里。弟兄姊妹，我真的是为你们非常非常的喜欢，我不会因为那个跑得比较慢了我就觉得忧愁，因为他的方向是对的。早晚有一天，或许某一天，神把他的车里边油给加满了，给他换一个 transmission 啊，他就加快速度了，那是什么事情？所以同心合意不单是神喜乐，使主喜乐，也使我们喜乐。而且呢，这个喜乐，当我们有如此的时候，不但我们在喜乐当中，而且呢，我们的主也喜乐。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图画了。因为什么？因为人因着罪已经不能合一，但是我们却是因着基督，我们可以合一。神的荣耀在基督里所显的荣耀，在这里就彰显出来了，对吧？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27节到第29节，27节说，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当主耶稣讲到说父的时候呢，他的门徒说，你父是谁呀？那么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的乃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29节重点来了，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所以一个有神同在的与主连接的人，他是喜悦去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主所喜悦的事情。那么合一就是主所喜悦的，而当我们做主所喜悦的事情呢，同样可以给我们带来主的喜悦。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八章55节，主耶稣说，我们都在看主耶稣前面怎么说的哈，我们要把它连在一起。主耶稣不是突然间就出来一个话题的，主耶稣八章55节说，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父与子之间的合一是怎么样子的，他认识他。弟兄姊妹，我们曾经讲过，上次我们讲过什么叫认识，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的认识。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意识到这是个事实，就是你是真实的，你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不是你一个简单的承认，而是在你面前真实的就是真实。主耶稣说，我认识父，他知道这位父是怎样一位父，他知道这位父的旨意是怎样的旨意，他全然顺服。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我们自己不愿意提出来，而我们愿意自己去否认它，不愿意承认。而主耶稣在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就是当我们去背逆神的旨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心里边所想的是觉得说，神你的旨意不那么好，你说不会不会，我就是胜不过了。主耶稣说，你不认识，你不知道，对你来说不真实，不是事实。我们就是这样，因此我们就觉得说，这个旨意不会是这样的吧，我的旨意更好，所以我们怎么样，就偏行己路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边也讲到了父与子间的合一，也建立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之上，知道认识。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后边我们会讲到圣灵的工作怎么样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合一呢，借着我们越来越认识基督与父的合一。什么？就是真道啊，就是明白神的旨意啊，他的旨意是良善，他的旨意是纯全，他的旨意是公义。哎呀，都是纯全良善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无论神的旨意出来的时候向我们显明的时候，和我的旨意有怎样的冲突，我都知道他是最好的，那就顺服他嘛，很简单。所以这里边主耶稣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认识也很重要。那么我们再联系保罗怎么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不认识他，我怎么和他联合？我不认识他，我怎么去顺服他？哎，我们里边有圣灵，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会使我们想起主耶稣所讲的一切的话。当这些话显明的时候，我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哎，看到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条路到底应该去如何去走。约翰福音13章34节到第35节，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怎样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们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又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合而为一，彼此相爱，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基督徒的标志的，这是基督徒的标志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当在网上彼此互相攻击互相谩骂的时候，那个见证是非常不好的。你说你们是主的门徒，因此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必须在真理当中为真理做见证，在真理当中为真理做见证，如此我们一直都是在真理，我们才是真正的为真理做见证。所以这是基督徒的一个标志的，因为那不信主的人，没有恩典的人，都是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们是不能合一的。约翰一书4章21节到第5章的第2节，这里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首先约翰说这是个命令，命令什么？爱神的也当爱弟兄，爱神的就要爱弟兄。你说你爱神吗？你说你爱主耶稣吗？那你就必须爱弟兄。后边他就讲到原因了，他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啊，这个逻辑合理了哈。如果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爱基督，我们是信主，那我们是从神生的，那么凡从神生的，那么大家应该是彼此相爱的，对不对？我们是兄弟嘛，我们是兄弟的。第二节说，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从此我们就知道爱神的儿女。说我们若爱神哈，要遵守他的诫命，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是应该的，也是必然的。也就是说我们合而为一是正常的，我们合而为一是正常的，不但合而为一正常，那么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哈，我们不完全，所以我们能不能达到那种完全的合而为一呢？不能，我们一定会有一些小分歧的。那么这些分歧的过程当中，爱就体现出来它的功用了，彼此包容，彼此忍耐，彼此帮助，使我们虽然有一些分歧，但是我们依然在爱中可以合而为一。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会因为一点点的吹毛求疵的一些问题而破坏了爱的原则。所以 合而为一是非常重要的，而合而为一呢，又必须在爱的环境当中。罗马书五章十节到第十一节，保罗这样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这里讲到他的死，我们罪得赦免，他的复活使我们可以称义，在神面前称义。说这个事已经做成了，我们都在神面前称义了啊，到神面前称义了，与神和好了，我们不再是神的敌人，我们不再是个反叛者，而在神的面前我们是神的儿女，你也是神的儿女，我也是神的儿女。第十一节，那么如此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呢？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所以你要知道你和好，我也知道我和好，你也知道你和好，我们都是和好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借着他与神为乐了。哇，保罗这句话讲的真好。也就是说，这些所有人的他的眼光的重点在哪里？在哪里？在基督，在与神和好这件事情上。那我们为什么有些时候不能够以神为乐呢？我们就去看看你身上的毛病，再看你身上的毛病，你看我身上的毛病，我看你身上的毛病。是神这荣耀的救恩，那荣耀不能彰显。所以我们的关注点在哪里呢？那还在主。所以我们就看回到第十二节，我们与主连接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不与主连接，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合一，合而为一，我们也不能合而为一，我也没有能力合而为一。我们虽然是蒙恩得救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完全，因为我们依然活在这个取死的身体当中，这里边依然有很多的邪情私欲、盈余的邪恶来限制我们。但是不要怕，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祷告了，并且今天他依然在父的右边为我们在祷告，而且他说祷告的就是已经成就的。什么意思呢？父已经说可以的。为什么？圣灵保惠师就住在你的里面，住在我的里面，他此时此刻正在做这个工作。但是问题在这里了，我们是愿意顺服他收永生呢，还是愿意顺服我们的身体去败坏呢？这是你我在神面前也所需要承担的责任。每个人都需要去思考，太阳明天还会升起，后天也还会升起，但是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得到从神而来的新鲜的恩典呢？我们的心意有没有被更新而变化呢？这是重点。我们是否新的恩典来的时候，表明我们要与主连接哦。还是我们愿意做旷野当中那些以色列人？哎呀，马拿来了哈，来吧，收两筐吧，收两筐，明天后天大后天不用修，不用收了。这不是主做事的法则。我们需要与他连接，不是偶尔。哎呀，今天我有时间，哎呀，今天我特别感动，读圣经，把马太福音读完了，然后接下来一年就不读了，不是这个哈。神的恩典每天都是新鲜的，我们每天都需要与他连接，来支取那新鲜的恩典，他的保护，他的护卫，他的带领，才能够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在过这样的肢体的生活当中，才能够达到合而为一。我们不单知道合而为一的这样的法则，而且我们知道如何达成合而为一，就是从神那里来寻求帮助，才能够使神借着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在教会当中被称赞，被外人看见，说这些人是有神的，他们所讲的是对的。为什么呢？他们这些人为什么合而为一呢？弟兄姊妹，早期的基督徒呢，并不是他自己宣告的，哎，我是基督徒啊，我是基督徒。我们今天有好多时候，你去填表格的时候，人都填一行信仰，你说我是基督徒，但是第一个基督徒是被人称为基督徒的。为什么称为基督徒？因为这些人离群所居，他们不愿意跟那些人住在一起，他们换个地方去住，所以那些人呢，没事就过来看那个社区，这个社区一看，哎，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回到耶路撒冷看的时候，这些人灯红酒绿啊，哎，打老婆的，喝酒的，说亵渎的话的，打架的啊，躺在马路边的 homeless 到处都是啊，哎，这个不一样。看每一个家庭都非常的严肃认真，充满喜乐又充满和睦，哎，他们彼此之间又能相爱，哎呀，那邻里之间关系也好，父亲像父亲，母亲像母亲，孩子像孩子。为什么呢？就问，哎，你们这跟我们这俩不一样呢？他说我们是信耶稣的， 所以他们就称他为基督徒。所以呢，哎，那我们也来，是基督荣耀的救恩被称赞。但是这一切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达成的啊，但是我们是有责任的，就是我们需要与主连接，不断，那么我们也会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也会合而为一。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我们本来是自我为中心、自立为王的，我们要在你这位真正的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面前要灭亡的。主，但是你却拯救了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即将灭亡的光景。你拯救了我们，并且住在我们的里边，你要带领我们，要使你荣耀的旨意能够彰显，彰显在我们这些人当中。主，我们真的感谢你，求你来恩待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认识你的上边不懒惰，让我们在认识你道和行你道的上边我们不懒惰，使你话语的能力能够在教会当中彰显，使你荣耀的恩典所产生出荣耀的果效能够在教会当中彰显出来。祝福我们，我们愿意求你加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